一行字点滴，一句对白心醒，一封家书一个场景，一篇散文一段动人的对话，一首诗篇一幕经典场面，一本书一出戏，细味卷影。
王宇轩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地理系博士，香港土生土长的城市研究者、艺术家及独立策展人。在6月10号他写了这一段文字，69游行下半场，香港人必须面对的另一半真实。如果你刚刚醒来，希望你知道昨天100万人上街，那个被大赞美丽的香港只是真实的一半。另一半真实是昨日游行结束后到今日的早上，接续上场的是香港的可怕与丑陋。政府完全无视游行市民的要求，人们当然极度愤恨，大量非常年轻的抗争者不愿离去，继续留守立法会，但却引来警察半夜过后非常粗暴的对待。俗称速龙的警察特别战术小队联同防暴警察一直将抗争者驱赶，各抗争者不断退到湾仔不同角落去留守，警察不停地用武力去驱赶，用上胡椒喷雾和挥舞警棍，直到将好大部分的湾仔区域封锁起来，并且在小巷后巷继续追击这个抗争者。警察驱赶人群的时候，不论逗留的人是什么的身份，包括记者、摄影师、旁观者，都对他们极尽恶言和恐吓，示意如果不离开必会受到暴力的对待。每位上街的香港人都不可能接受政府昨日晚上11点的发表，那个不知所谓、全然无视民意的回应，是这些非常年轻的抗争者们为所有参与游行的市民向政府表达那种恨意与不满。他们承受了严重的警察暴力，部分还被拘捕了。在2019年的6月9号，香港历史一个这么重要的一日的下半场，这个亦都是香港人必须面对的另一半真实。香港政府与警察非常丑陋，半夜过后到清晨期间，在街上面可以清楚感受到，解决不到的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赤裸裸和血淋淋地切实去进行。被解决的先是最年轻而又最固执不愿游行后就此离去的人。黄宇轩在6月11号他写了另一段文字，立法会外要有你在，就是这样简单。转弯抹角和曲线咁样去讲今晚或者听日的行动，有些朋友可能会感到好困惑，在此归纳一个直接啲嘅版本。星期日出嚟游行嘅100万位香港人，游行只係第一回，抗争未完，未有成果，接下来我们呢100万人要一直再一起咁样出嚟，继续第二回、第三回、第四回的集体行动，每一步都要这100万人一起去做。第二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6月12号的早上立法会开会之前去到立法会抗争，去到之后做些什么，去之余做些什么，有很多版本是被讨论中，但是底线是这100万人听日早上要一起去到立法会作游行后的第二回抗议和聚在一起。反送中的100万香港人，无论男女老友，翻工翻学，各行各业，打工仔亦或是老板，听日早上就好像星期日游行一样，用你的方法放低手上的事情，立法会外要有你在，就是这样简单。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they call him a man? How many seas must a white dove sail before she sleeps in the sand?
times must the cannonballs fly before they're forever bann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How many years must a mountain exist before it is washed to the sea?
How many years can some people exist before they're allowed to be free? How many times can a man turn his head and pretend that he just doesn't see?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How many times must a man look up before he can see the sky? How many ears must one man have before he can hear people cry?
How many deaths will it take till he knows that too many people have di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记我的25岁生日，一个平凡医学生的日常。6月12号是我的生日，有人跟我讲生日快乐，我不知道怎样回应好。我不是一个开始就打算参与今日的集会，由游行完结100万的声音被完美无视，到星期三立法会开会之日，有同学自发集合急救队。情况就好像5年前一样，但今次的准备时间好少，现场环境的不确定性亦都好大。要出席的话，不能自觉是拥有光环的人道主义者。我们只是比平常人多点知识和装备的示威者。当警察可以连有着证件的记者的身份都置之不理，我们更加不会因为穿着着港大医护的 T恤就能够拥有一些任何特殊的身份。当下做不了决定，但懦弱的我给自己定下一个底线，是只出现在早上10点至到晚上10点有不反对通知书的集会中。我以为这样就应该是安全。所以在我生日这一日的早上，最讨厌就是上7点半堂的我竟然是在7点半就到了公民广场，而且现场已经布满了年轻人。我深信他们是自发到来的，要讲他们被煽动，你先尝试早上6点钟叫醒你的仔。早祷会过后我就回了医院，我深怕警方会在立法会开会前清场，亦都唔敢走咗我嗰个要 95% 出席率嘅课堂。喺医院嘅咖啡店恍如隔世，我只能一边无力咁样睇住直播，一边打住以下2段嘅说话。唯愿你公义如滔滔江河。我系一个懦弱的人，今早只打算参与以申请不反对通知书的早祷会。分享和祷告完毕之后，在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这个歌声下，伴随的是民众冲出路面的吵闹。同一个传一个话俾大家听，某一条路有市民被喷胡椒喷雾的讯息。参与早祷会的会众散去，在歌声的伴随之下，有点好像上刑场或者丧礼的感觉。 我同同行嘅女生都红住眼眶。我有啲讲唔出点解我会流泪嘅问题，但系当你只睇到眼前左边人群喺度唱诗祈祷，右边系全副武装目无表情嘅警员，只觉得一个政权要咁样去分化自己嘅人民，将佢哋逼上绝路，系多么的可悲。我系一个懦弱的人，我向来都唔敢走到最前线，我亦都冇做犯事嘅心理准备。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岗位，我由衷敬佩同埋感谢嗰啲比大家行得更前嘅年青人。我冇咁嘅能力成为你哋嘅一份子，但系我唔会践踏你哋嘅付出同埋牺牲。但愿大家都能够无悔咁样度过今日。但我根本不能够专心上堂，我一边抄笔记，一边睇住电话上同学弹出嚟嘅信息，征求生理盐水，多人中胡椒喷雾，语气中尽带迫切，仲可以等到黄昏放学后再去支援吗？现在唔去，我真系会一生后悔。我必须感谢嗰位临时准许我哋缺席下午两点钟一对课堂嘅医生。懦弱嘅我真係未必敢自行不辞而别。为咗防止秋后算账，我必须强调嗰时警方仲未将集会定性为暴动。去到现场气氛平静，只係一大堆群龙无首嘅市民喺街上边，除咗间中嘅口号同埋铃声嘅指骂，好多人根本就唔知道自己可以做啲乜嘢。我亦都一样。去到同学设立的急救站，由一早开始驻守的同学已经将物资分好类，感谢市民的自发响应，原本讲了短缺的急救用具都已经在地上堆积到好像一个小山那样。我站在急救站外面，感觉只是更加碍事。我唯一想到能够贡献的方法就是执垃圾咯，穿着去上堂的正装执垃圾，想必违和感一定好大。我承认我唔系一个可以喺前线冲嘅嗰类人，但系我不能让佢哋孤单。好多人原来手持饭盒、饮光晒嘅水樽、用过嘅退热贴，但系因为马路上冇垃圾袋，就一直拎住佢哋。我一厢情愿咁样希望，我来回几次为佢哋将啲垃圾传递出去，会对佢哋有用。虽然我一次又一次令到嗰啲喺桥底哀求我停留喺前线叫到声嘶力竭嘅十几岁年青人失望，来回咗好几次，每一次脱下医疗手套嘅时候都双掌湿透，每一次换一对新手套都因为汗水比之前一次更加困难，最后我真係攰啦，喺一个远离前线嘅地方我休息一回。然后在毫无预警之下啪的一声，然后在远远睇到烟雾升起，同一大群蜂拥跑嚟，下意识只懂去跑，脑中只想起急症科医生经常挂在嘴边的兰桂坊人踩人事件。那一刻睇见桥上的群众根本不能赶及去撤退，甚至在一米的高度里面跳落嚟。我真係好驚会事件重演，后嚟先知道类似嘅情况喺中信大厦附近都发生緊，都係一大群人喺警方冇预兆嘅攻击之下恐慌咁样被迫撤退，而且极有可能会酿成人踩人嘅悲剧。撤退嘅地铁站前栏杆上面趴住一位上身赤裸嘅男生，背部一塌一塌嘅养眼嘅深红色。我正拿出生理盐水，突然双眼一阵刺痛，喉头一阵苦涩。起初我仲以为是自己的心理作用，过了一阵间我才发觉原来就算我不在前线，前线的催泪烟雾亦都会随风飘到我眼前。看见一班男仔当中有一位看似经验丰富的外国人在照顾大家，装备不足的我又无法在现场再留多一阵，唯有急步离开。这样一走就再也回不了急救站。我从桥上望落去， 一下一下的噼噼啪啪同埋飘飘的烟雾，我唔敢再翻去成为被救者，只好到商场休息。连接商场的天桥，每过一阵子就会有一大批人冲过嚟，想必楼下一定是步步进逼。你知唔知道，其实人民斗不过大开杀戒的士兵嘅，只要一个催泪弹打过嚟，在场的人根本就冇办法全身而退。在商场逗留了好一阵子，屡次听到群众大叫哮喘药哮喘药，这个是整个急救团的盲点。我们根本没有估计警方会毫无保留地大放催泪弹，亦都没有想过这个是一个引发哮喘的媒介。哮喘可以致命，尤其是当没有及时吸用气管舒张剂，在混乱之中有传有人将哮喘发作和惊恐症引来的换气过度混淆，以为呼气入去纸袋入面就会有用，这个当然是徒劳无功。但是在没有物资之下，能够可以做到些什么呢？没想到商场内又真是有人在口袋里面拿出气管舒张剂，那一下全场都在拍掌，不知道后续发展如何。总之希望就是病人可以平安。在商场食肆被要求提早关铺之下，我只好循回地铁离开。后来先知道集会被定性为非法，催泪烟吹了入去太古广场和地铁站，急救站要全线撤退。我是一个懦弱的人，只是所谓合法的时候我先够胆出现在现场。但就是因为如此，我不具光明正大地将我的第一身经历都写了出来。我没有记者的中立，乜你还觉得可以有吗？我在技术中包含了一些很多个人的情感，我很长气，但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我不是维稳传媒镜头下的知识分子，我只是一个在合法时段停留在远处的后勤。但是我都成为了警务处长口中的暴徒，特首口中任性的孩子。不要忘记，这个政权根本不会理你和平的诉求，立法会主席可以架空，公众联署可以不理，律师分析可以直接不回应，三次越来越多人的游行可以视若无睹。在位者请你记住，是你将自己的儿女逼往绝路，然后你用教仔为名，一下一下地指示前线警员狠狠地将这班细路仔打落嚟。有杀错，冇放过。尊贵的喜欢滥用救护车同埋急症室服务的建制派议员，请你哋睇下街上边多少人痛苦到睁唔开眼睛，有机会致命的哮喘发作，然后都只能躺在地上由同等脆弱的同伴去急救，他们连去医院都不敢都不能。如果逃犯条例修订真的撤回，我希望是这样，我们都只是坐享其成的一班人。不要妄想星期日上街我们已经做了自己的本分，我们所有人都只是立足于那几百名被拘捕、被子弹弹中、被胡椒喷雾所伤害的前线暴徒的牺牲上面。我们如果不是行到咁前，至少不会去贬低他们所受过的痛苦。6月12号是我的生日，我选择了和全港市民一起度过，我没有后悔。